今天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是交通到第前面的十一节，那么还是在大的称义的这个的主题下交通。弟兄也提醒我们，那个称义不光是一个地位，特别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把我们带进神的更完美的旨意中。那么弟兄们都会说，罗马书第十二五章的十二节呢是一个分界线。前面呢大体来说，从可以说跟称义这个主题比较有关。那么到十二节开始呢，一直可能要到八章，跟成圣这个主题是比较有关。那么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啊，读到五章十二节的第一开始三个字说这就如的时候，这里面有点感觉。因为过去的时候啊，当读到罗马书，因为弟兄们一直的交通啊，关于众数的罪，关于罪性，也就是说对众数的罪呢，是主耶稣是用血来解决。那么这是五章十一节之前的。那么接下来讲到那个罪性的问题呢，是讲到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定死。那么当我这次读到这就如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另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读五章后面半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词可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就是这就如，那么这个字呢从五章十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就如。那么另外呢后面也有就如，那么特别是最后一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就第五章后面部分出现了两个就如。那我想两个就如呢，这个就如就从前面延下去的。那就这次我就觉得有点不一样，好像就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不是那么的可以分开来的。这就如说明神有一个一样的原则，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呢，我想如果读五章那个就是十二节后面部分，那么有一个字，过去呢我在读的时候呢看到因为啊，好比很多时候有因为啊，第五章十五节，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有个因为嘛，有很多十六节，因一次犯罪就定罪，那过去呢就不太留心，我觉得这次呢觉得那个因呢，因为的因呢。可能我们稍微要留意一下，因为因为呢很多时候好像是个因果关系啊，因为我们犯罪了啊，所以我们会有罪的刑罚。但是我想五章当后面部分特别讲到那个因的时候，其实它跟前面部分有一个借是同一个词。那你说这个因不光是表明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因里面有一个联合的关系。所以说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其实这个从就是那个借，借着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又是从死又是从罪来的，可以说是借着罪来的。这一句的跟前面一个就是前面部分第五章十一节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借字，然后也借着他与神和好也好，以神为乐也好。那我觉得当我这次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因在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是表示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是借的意思，这个因就表示一个联合的意思。那么另外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当读到我想是整个第五章，上次弟兄也交通到就是里面有个更字，那么前半部分出现了不少的更字，那么到后半部分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更字，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好比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然后何况神的恩典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然后十六节也是不如恩赐，到最后也是岂不更，到十七节也是何况那岂不更，所以这当中有一个的比较。那我想这个大概是就是我读的时候呢好像就有点这样的感觉。那么首先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到了五章十二节，我是觉得它重点的是讲到不是光罪的给你外面看得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里呢实际上就是看到一个罪的一个根源的问题，或者说如果从 十四节也好，就看到是亚当也好，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就在这里就做了一个比较。那么第十二节开始，你看到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亚当，一个就是基督。那么或者说，在神的眼中，人只有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我们前一阵查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首先的人亚当，然后是末后的亚当，或者说是头一个人，或者说第二个人。也就是说，如果说这里有一句话，也就是说，因为第一节就是第十二节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句话，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在五章才出现的。当然，在另外一处，他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其实是一样的字。那也就这句话是重复出现的，但是之前是在3章23节。我想3章23节特别的是从犯罪的现象去观察，你不管是这种人也好，犹太人好，外邦人也好，最后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拿神的荣耀做尺度来衡量，都犯了罪。但到了5章12节，他这里也是讲到世人或者说众人都犯了罪，但他就不从现象上，他是从背后。也就是说，你如果这里他特别是讲到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当然从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我是想，也就是说没有律法，你就没有定罪的外面的那明显的根据。但是我想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当这里讲到罪，第十三节讲到的罪的时候，都是讲到罪的现象，或者说是众数的罪，也就是罪的那些犯罪的事情其实已经在世上。但是好像神这里就神注重的，或者说神那个时候也不是用外面很明显的来定罪，好像神注重的还不光是外面有没有罪。那么对神来说，关键是你是在亚当里还是不是在亚当里。你在亚当里，即使没有外面的行为上的罪，但神已经知道你已经是在罪里了。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因着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然后呢，就众人全部都在犯罪的事实的当中，到后面是讲到是在罪的辖制、罪作王的这样一个事实的当中。那么他这里就到了第十四节，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连那不与亚当犯一样罪也在他的权下。那么也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十三节讲到是外面的看得见的犯的罪，十四节讲的呢，那个罪就是指罪性。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外面的律法来定你罪，但是有一个事实，死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知道死就是因着罪而来的，也就是这个罪的结局，神还是很明显的，那么让人可以看到。那么他这里是讲到亚当乃是要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当然这个预象也可以说是模型也好，是榜样也好。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在旧约中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有一个词叫做预表。那么在预表的时候呢，那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被称为是预表。但预表也就是说，好像圣经中说，到了马太福音说，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知道约拿是预表，但是约拿身上有些的点，在主耶稣呢才是本体，约拿只是影子，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我想在这里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以后要来，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象。或许我们不用预表这个词，它不是在性质上的相同，我想是在一个原则上的相同。那也就是这个原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神，我想神无论当初人犯罪，最后神对人的定罪也好，然后罪带来一个事实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或者可以说从源头上来说，或者可以说联合上来说，我比较喜欢用联合这个词。也就是说当人，当人曾经亚当犯了罪，那么亚当的后代都怎么样，实际上在亚当的里面都是跟他联合了，或者说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那么接下来之后，那个预象是什么，是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什么，因着人的相信，然后跟主怎么样，跟主是联合了。那么这也就是说前面5章12节他说的这就如，那么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 前面部分是讲宝血嘛，宝血把我们的罪的罪债那解决了，好像后面是钉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我里面当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讲到救这救如的时候，我觉得是在一个的原则下，也就是说是在一个的联合的原则下。那今天那个联合就有点像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有点像旧约献祭的时候，人一按手。当然按手你首先是有个信心，你有一个认同，这个按手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动作，但表面的里面的是什么？是相信神的话。那也就当你一献祭的时候，那个的祭牲跟你就联合了，在这个祭牲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你身上发生。那我想这是一件事。那么今天也是人，今天是因着相信，你可以说是跟主耶稣这个基督这个源头接上，或者说就是跟主在生命中联合的那个事实就产生了。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怎样，那我们也怎样。那么也就是当初，也就是实际上是可以说，我个人觉得也许可以说是跟亚当里的一个联合，或者是说这里的就在亚当的那个的权下，或者我们说是在亚当里也可以。那么我觉得有意思的呢，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讲到约拿的时候它有个更大，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有个更大。那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个就是罗马书那一段的时候呢，我觉得里面也非常明显有更大。也就在亚当里不错，跟亚当里面是确实是亚当里的一切我们都得拿过来了，我们其实可以说都是连在一起了。但是这里反复强调是主耶稣他所做成的，他所让我们跟他联合，最后所得到的要更大，要超过在亚当里所失去的。那换句话说，亚当在伊甸园里他失去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亚当在伊甸园没犯罪，他都没有神的生命在他身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因着跟他的联合，因着这一信跟他的联合，最后我们从基督得到的那就更多。那么我觉得在第五章后面啊，就是从字面上来说，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对比。我里面是觉得呢，就是它从两个事情来作为切入口的，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就是五章十二节一开始说，这就如罪从一人进了世界，然后呢从罪产生什么，产生了死。也就是说在亚当的这个原则里，或者说在这个联合的原则里，在亚当里，那我们就脱不开罪的问题，脱不开死的问题。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神说好，即使有这样一件事情，但在基督里神的救恩更大。那么到了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死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相对于死的问题解决是永生，是神的生命，相对于罪的问题解决，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来作王。那也就是说这是两件事，人要解决的事情，罪的问题和死的问题。但解决的途径是什么呢？我想第五章的后面部分把这个途径，我原先一直没读懂，最后一句话说，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觉得好像字句上那个，我甚至我觉得主谓语啊宾语啊我都不一定搞得很清楚。但我觉得后来我是觉得这一部分强调的一个重点，那就是不如一个对比。那就是说第五章十五节他讲到是过犯和恩典来比，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他竟然一直讲到过犯跟恩典比，犯罪跟恩赐比，或者说跟恩典比。那么到了最二十节的时候呢，他前面我觉得那个是个关键字，就是五章二十节的律法。他说虽然后面讲到作王的时候给我们感觉好像是罪作王恩典作王，但我想里面讲的不是这个事实。这里面讲的一个事实是恩典和律法做对比，也就是说五章还是接着前面的整个，我想在罗马书当讲到福音的时候里面讲的一个是恩典的原则，也就是当初的犹太的有一些的律法主义者或者怎样，他们搅扰人心思的还是要回到一些律法的当中。但是我们在前面第三章说神已经在律法以外给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在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也就是说再一次否定了律法，也就是说律法在这个方律法的原则在这个不是否定律法，是否定律法的原则，也律法的原则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作用。神要显明的是恩典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借着两件事情， 一个是义怎么样战胜胜过罪的问题，一个是生命怎么胜过死亡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的对比，那我是觉得都是一个对一个的，好像大概有七八个方面的对比。我觉得到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啊，到二十一节啊，好像把救恩中的从人犯罪人落下去那一面，跟神拯救那一面，每一个的细节好像都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点，都是非常清楚的表明出来。那么我想一个对比就是说，它里面是说有里面有的时候是说一次，有的是说是一人。我想这是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它里面当讲到犯罪一个事实的时候，当讲到一个具体犯的罪的时候，它都是用一次，一次是一个事情或者说是所作，但是它里面有的时候是用到一次，有的时候是用到一人，一人就是重点讲的是所事。那么你看它里面啊，就是正好是对比，一面是人的是过犯，比方比如讲十五节，比如讲不是十五节，它里面有讲到因一次的过犯，那人对人来说是过犯。我想这个过犯就是指亚当他做了一件违背神要他做的事情，是过犯。那过犯的反面是什么呢？是义行，义行也就是主耶稣的所作，是义行。一个是过犯，一个是因的义行。我想义行当中是做了两件事，他这里因着主耶稣的一次的义行，一个从代罪的角度，他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人的罪债给解决了，最后让人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另外是因着主耶稣这样一个顺服，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最后释放生命。所以我想一个是从行为的角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不光是行为的角度，在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它讲到人的时候都是因一人的那一个过犯，也就是说它讲到外面讲到过犯好像是亚当做了一件事情，亚当做了一件和夏娃吃那个果子的事情，但神让我们看得更深，那只是外面的一件事情，但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是那过犯。当讲到那过犯的时候，它往往是用一人的某一人的那一个过犯。那一个过犯是什么样呢？那个过犯背后里面交代了，到了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也就是说犯罪的行为然后是造成一个被定罪的结果，然后是因着主耶稣的义行带给我们是一个被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地位上。但是他强调这最后是因那一个的过犯，那个的一人的那一个过犯是什么？是悖逆，也就是把人犯罪的一个犯罪背后一个性质讲出来了，不光是人做了一件什么不对的事情，这一件事情的性质是悖逆。那同样当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一次的义行，那一次的义行背后的一个根本的性质是什么？我想那是第十九节因义人的顺从。所以说他把犯罪的一件现象，那一个的犯罪，然后是犯罪的本质，以及主耶稣救恩另外一面的本质讲出来了。然后呢，结果一个是定罪，不光定罪，还有一个结果呢，就是死。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然后主耶稣因着主耶稣的那一次的义行，最后得到什么呢？使人都称义，而且是得生命。十八节，所以这是对比，一个是死了，一个是得生命。那不光如此，再深一步，不光死了，而且是讲到死是做王了。第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那一个死就做了王，然后到十七节的时候也是说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但是后来反过来又一句呢，就是在主耶稣做成那个救恩当中给人带来一个什么？是给人带来一个生命做王。第十七节说，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说也就是说原来是在罪的，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不光是被定罪，而且说因着犯罪，里面是说众人因着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里面有一句。然后呢，也是因着主耶稣的他的义行，然后呢， 就是十九节，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我想翻的应该比较准确一点，众人都成为义的，或者义人比较好。所以我想他就保罗这一段当中，把整个的这两个对比非常清楚的把它来发表出来。但在发表出来要强调的一个点呢，就是主耶稣在恩典的原则下所做成的要比人犯罪所做成的最后拿回来的更多。这也就是十五节他说，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我个人我是觉得那个加倍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众人前面是讲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后面呢，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我想这都是有对比。那也就是说使人活过来，那不光活过来还是什么，还使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想众人都死了，亚当他犯罪之后他是死了，死了之后今天我们即使活过来也只不过是恢复到亚当在伊甸园没犯罪的时候，但主耶稣给我们的更多是使我们得到生命。我想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也就是他使我们活过来又与他一同复活了两次，一个是针对亚当灵的死，另外一个是针对没有神的生命得到神的生命。但是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为什么主耶稣的他可以超过那一切呢？也就是后面就说一人因着一个人的过犯，哇，我们最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都在罪的捆绑下，也都是在刚才所有这一切负面的东西全都带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当然他使众多的过犯因着他一个人死全部都挽回来。那我还是有点想到希伯来书，因为当我读到罗马书更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另外一本书里面讲到更非常多，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的超越。那我想也就在这里说，亚当所失去的在主里我们得到的更多。也就是说如果你欠了债，如果今天我过去听一个弟兄这么说我觉得很阿门，他说如果你今天欠了债，如果今天有人帮你把债还清了你很高兴，但是你还是个穷人，你还是一分钱没有，今天神给我们的是超过这一切的。那也就是说当这里他讲到，我想我是觉得当这里是讲到称义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因着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的时候，我想那里的那个称义不光是地位的称义，主耶稣因着一次的顺从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债，另外一个就是他把那个生命可以说是顺从的生命释放出来了。那么我为什么觉得会跟希伯来书还是有关呢？我想希伯来书五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他是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还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一切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想讲到根源的时候，我想正好五章这后半部分讲的都是源头，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那今天为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跟着基督这个源头我们可以最后把亚当里失去的完全拿回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他成了顺服他，我想顺从的人是信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个的主耶稣他这里是他没有讲是因着一个神的顺从，他里面是讲因一人的顺从。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主耶稣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亦是一位完全的人。他在他的人的身上他顺从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充满，他没有一点的瑕疵。然后主耶稣死里复活，他将这个的生命也是带给我们，我们因着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可以称义。所以我是觉得第四章结尾的时候讲到我们被教育人是因着过犯，我想这个重点讲的是称义的地位。然后说因他复活，然后我就是他复活是为着我们称义。我想那个称义不光表明是一个罪债父亲的一个凭据，主耶稣活了说明父神已经觉得他完全能悦纳了。我觉得里面那个称义是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复活的生命，也就是今天就是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是可以说是能够 不光是称义的地位，而且我们是可以成义。那么另外有个点呢，他这里是有一个字，那有一个字也就是说，当恩典跟犯罪过犯来对比的时候，那么它里面是特别是讲到从里面从里面是出来，也就是说哪一个字里面有一个是有一个字叫因义人的就讲到有一个作王的事实的时候，讲到因一个人作王，我想那里面是一个冲破，所以也就是说是恩典是盖过那个的过犯。那就像主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是求父神，最后让他是什么？不是免死，不是主耶稣怕死，是求父神让他冲破死亡，然后因着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那你说主耶稣他是冲破死亡的，冲破死亡这个生命给我们之后，原来亚当犯罪最后死了，人在死亡面前没有任何的办法，人没有任何办法冲破死亡，但是主耶稣他做的那个大，也就是说原来那个是辖制人的，那个可以说最厉害的是一个死亡，被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生命冲破了。所以这个恩典绝对是比当初人的过犯和过犯带来的这样一个结局更厉害，而且这个死是永永远远的死，永永远远的，就这个死里复活是再也不会被死所碰的，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我曾死过，然后我活了，我活到永永远远。那我就记得过去有一个人啊，其实有一位弟兄他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神的儿女会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一点的交通。那么早先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到后来呢我听到有一句话，至少在那个其实有好多句神的话都是说的，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句话，我里面觉得很阿闷，那就是说人因着人的犯罪堕落，最后人就那么一次犯罪，最后人整个人类全都堕落了。而因着主耶稣的一次的义行也好，顺从也好，他说难道在主耶稣上他给我们的救恩不大过我们原前因着过犯而失去的吗？主耶稣难道做的还比我们那个时候能一做接下来一个权势在人身上，难道主耶稣他生命的权势不胜过那一切吗？诶，我当初一听的那句话，我里面就觉得好像就有点感觉了，对，主耶稣恩典所做成的是更大。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讲到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就如罪作王叫人死。我这里讲的三件是连在一起的事情，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罪，一个是死。也就是说我想整个五章后面大概是讲到四个作王的事情。一个作王是讲到就是死经的一人作王，也就是死是一个权势你胜不过，但是另外一个作王是主耶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也就是说这个作王的生命那个权势胜过死亡的权势。那么现在这里就讲到罪在死中作王，也就是说罪是借着死的那个权柄，或者说这当中是一个在有一个的权势下，最后是就是人不能不犯罪，人也不能不进入这样一个死的当中，人是在这辖之中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下面一句，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里面也就是说神是强调一个，我想这里不是说恩典好像恩典去作王啊这件事，我想这里是讲的神用恩典的原则，这个的恩典的原则让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或者说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信与主联合，在生命中跟他联合，在这个的生命中的联合的当中，在这个的生命的当中胜过了死亡，这个生命可以带出一个义，可以胜过一切的罪。所以说这里面就强调的整个来说，我想后面部分强调跟前面的是一致性，都是因着那个的联合，因着跟一个哪一个的对的源头还是跟错的源头接上关系，发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且这个的接在新造里，在基督里接上这个源头联合，这个的结果是超过是远远的超过所失去。那么当然我是看到有弟兄是 有也有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可能也是给我们有一些的也可能给我们有一些的参考。那里面就说到恩典介意作王，也就是神是恩典的原则，神是愿意给人有恩典的。但是主耶稣在救赎的上面，主耶稣是义的，神是义的。如果这个救赎当中有不义的话，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来作王，神想给我们恩典也没有办法。但是如今主耶稣神的救恩在一切的上面没有一样不义的，也就是说如今恩典可以作王，我们今天想不享受神的恩典都不行。那我想这一个的点，我个人不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帮助。那就好像前面讲到生命作王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生命作王里的原则还是讲用那个生命作王来压制死和罪作王的那个事实。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应用上来说，我们将来作王，我们是生命的王，我们是我记得弟兄过去交通过，为什么让五饼二鱼让门徒去让门徒去五饼二鱼做那件事，让他们学习生命作王。也说我们今天在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是在生命中基督的平安作王。我觉得我非常阿们。但我这次读下来，我有点觉得这两个的作王，这四个的作王是一对一对，是相对的。我想我就开这个头。
跟着弟兄刚才的分享，大家都很清楚看见在这一章里面好多的对比。刚才他说有一共有八个，我没有数过，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对比连上去，你就看见真的保罗在这里用。当然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但是他不光是用那么美的句把这个罪跟罪怎么样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怎么样神叫人蒙恩这个对比了，就很透彻的很清楚的写出来。我自己试着这样写你就看见都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拿出来的。上面是罪因一人一次的过犯或者一人一次的悖逆。好了，这个第一句。下面呢，恩典呢也因一人一次的义行或者是一人一次的顺从，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啊，不是我做出来的。所以你看很清楚的都是从一个人因着一个人。为什么？那个是那个源头的问题，刚才弟兄也提过了在亚当里亚当犯罪悖逆，就因他一次的悖逆，一切的过犯。好了，在基督里边也是因着他的顺从，他的义行，这个在基督里，我们称义是在基督里了。这个是第一句。然后嘛，结果就是怎么样呢？第二跟上来的那一段可以说，那众人就被定罪。这个是十五节，如果是上面讲的就是众人就都死了，被定罪，罪也把死亡带来了。然后下面嘛，他下面就众人就也被称义得生了。这个是十八节的句句，那个结果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罪就众人就被定罪。就都死了，下面的众人都也被称义得生了。你看很工整的那个对比这样你一列出来了，你很明显的看见主为我们成就的主的恩典好像那个十五节那个第一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最末了，有说是加倍的，这是在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是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哪里只是加倍了？加倍又加倍了。刚才弟兄提到那个，比如好像你欠了很多债，你不能还，有人替你还了债，已经很好了，没有了欠了千万，你都清楚了。但是替你还了债，你还是穷人一个。如果主光是叫我们的罪赦免了，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恩典，都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那个死的那个在主里面得生，而且能够享用他永远的生命，那一后边这一段，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所蒙的救恩是那样，我们还是很贫穷啊，属灵方面也是很贫穷。但是如果这个替你还债的那个人，他给那个户口给你，给那个支票给你，你就什么时候到银行用他的支票，什么难处都解决了，是吧？现在我们在基督里的所得的不光是加倍，真的那个丰富神的那个恩赐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我们超过我们在基督在我们理解这方面所能够领会的。所以我说那个不光是加倍要加倍的领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对比呢你一念你就想起刚才弟兄也提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大家去翻去念有两节很好，很简单的，很就是很明显的，把在一个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那个所做成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块念了，是。既是因一人而来，所以人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然再念下去那，但是我想这两句就已经把那个意思很清楚的讲明。最后那个45节还有提到那个幕后的亚当，刚才也提过了，经上也是这样记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个对比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很清楚的把我们以前在亚当里面在罪的管辖下面的情况，跟我们在基督里因着他的顺从，因着他一切的意行，因着他依着叫做神的旨意来做，就我们蒙恩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都很清楚的写出来的。感谢主了。
我想第五章下半段在这里就很明显的就是从那个就是上半段这个十一章里面来引出来的啊，因为就是说我想再从那个第五章的上半段，我们都知道那个称义就是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十一节那里说到，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这里 我想很清楚，就是讲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以神为乐，那个 key 那个重点就是来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要借着主我们一面这个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个也就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救赎我们那个地位就是与神和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借着他这个是现在的就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将来也是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因为当神喜乐，当神的心意能够完成的时候他的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你就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在下面五章下半段呢，就是讲这个原因，为什么一个罪人呢犯罪好像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些的行为一些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借着一个生命，就是借着一个人这个是神的儿子，我们才能解决所以在这里就下半段呢就讲的把这个原因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所以我们刚才弟兄都说过了，就是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我们读那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罪，这些的罪这些的重罪，这些罪的行为这个只是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罪的表现呢，那个根源乃是因为人里面的那个罪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就讲出来，就是人罪进了世界，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堕落的原因。这里就是讲到那个亚当这个人就是说，所以我们犯罪就是那个源头，因为我们有那个罪的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虽然没有犯罪，但是我们也是罪人。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可能的，我们呢人就一定会犯罪，因为呢事实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人里面有那个生命。所以在这里在下半段12节到21节里面呢，就是要把这个原因呢很清楚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半段这个11节那边呢，就是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与神和好以神为乐。你看到这一章最后的一节也是这样说，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得永生所以就在这里就是说到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就是提到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在第五章里面上半段讲到那个称义我们常常以为称义就是说好像主耶稣把他的一些的义分给我们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准确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他把一些义分给我们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在神的眼中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义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已经说到那个是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他是义，所以我们能够披着这个生命，披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我们能够罪能够得到解决，然后呢神这个救赎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真是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借助主耶稣基督，只有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东西要解决。我们从那个亚当的生命的源头，现在呢，神就把他的基督因着人的信啊，就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所以呢，这就是因着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能够能够称义，能够与神和好，然后以神为乐。所以在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词出现很多的。虽然我们叫过犯出现很多，但是你也看到这个恩赐这个字也出现很多。如果我们读那个英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英文就是那个 gift。 如果你读达比的话呢，达比呢，他不只是 gift， 是 free gift 啊，因为有时候他觉得好像那个礼物你还是有时候可能要用钱买，这个是 free 的，不用钱的礼物，就是 free 的，就是。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救赎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因为在这里就讲到这个生命的人的生命的源头啊，是那个亚当的生命，这个源头啊，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有任何的改变的，你必须要就好像我们弟兄所说，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生命要连上主的生命。我想第六章就是讲到那个生命的联合，但是第五章在这里已经隐藏了这件的事情，就是说保罗就是要把一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罪的解决，罪的源头乃是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亚当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个人犯罪，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就有这个表现。一样的神的那个救赎也是要借着主耶稣，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一面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另外呢他让在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的叫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是得着神的儿子，完全的得着他了。就是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一段呢，我最深的感觉就是说他这里是讲到两个人就是讲到两种的生命两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呢神的救赎必须要借助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保罗在阶段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如果我们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阶段里面我想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然后呢21节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我也稍微交通一点就是在第五章这里谈到的时候，就是从十二节开始，因为上一次就是在谈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已经是说到了，就是说我们救恩因信称义，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与神和好跟以神为乐这个两点。所以说我觉得从十二章开始，这里面出现了很多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对比的东西。那么我就分享一点，就是说我在这里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有一对他是在这里说到是作王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我们是完全是借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那么以前为什么不能被称为义，是因为死跟罪作王。那么今天在这里从十二节开始谈到了因着一人的顺从跟因着一次的义行， 然后这个是耶稣基督做成的，然后产生了一个结果是恩典作王跟基督的生命作王。所以说如果说要解决与神和好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是解决了死跟罪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与神和好，这个是耶稣基督做成的。那么基督不但做成这些，我们应信他得到了另一个作王，就是恩典跟永生，也就是说恩典跟生命在作王。这一个让我们在应信耶稣基督以后得到了这个恩典跟永生，一直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在我们里面作王，使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到以神为乐。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十二节以后在这里谈到，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更为显多。因为我们这个过犯以前是死跟罪朝反方向走，然而因在罪只是罪在那里显得更多，是什么？最后可以显出一个恩典就更显多。所以说这个恩典跟永生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最后达到以神为乐的这个目标。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读到第五章的下半的时候呢，都能把当中的一些要紧的地方掌握的过来了。不过我还是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第五章了，整章还是跟着第四章末了的那一句话引出来的啊。所以当然正解弟兄刚才也特别提到说，有些弟兄就把它看成十二节以后就可以好像要转入到成圣的那一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看，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灵当时说话的那个基本的目的上头去的时候呢，我想大概还不至于到那么丰富，不是说它不丰富，而是说它那个丰富的那个地步还没有扩展到那一个部分。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特别注意到，我们从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对于进入这个恩典的地位，那这一个引起呢，这个话的引起呢，是第四章末了的那个第恩典带出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结论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一个事实引发出来的。那当然底下引发出来的时候啊，那就你提起我们上一次所特别交通的那一件事情，严格说起来就是说，从因信称义的那一个资格或者说地位，一直把我们引到因信称义的那一个实际。但是当这个因信称义的实际一提出来的时候呢，那就引出那个问题就很不简单了。因为你从因信称义到以神为乐，那这一段的路程和说是这一段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又深刻，又完完全全是连在神的荣耀的旨意里。但是从这个事实里头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那我们记得第四章末了就是说，整个的救赎完全是根据我们的主一个人所做的。他说耶稣被交给人，然后就是说 复活是为着叫我们的称为义。那他整个的事情，那个事实乃是根据我们的主耶稣的所经历的事情，他所做的那一个事情，就带出整个称义的那一个地位和实际。当然我们从接受地位是我们只是因信就接过来，但是当我们一进入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的时候，要继续扩展到那个称义的实际，那我们必须是由我们的学习的那一部分来跟上去。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学习，所有的学习你没有办法离开神的儿子的所作。那这个就是从第四章末了和第五章上头就给我们看得蛮清楚的，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引出了第五章下半的这一大段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得从各方面来看，但是我们说把它浓缩起来，概括起来，到它最精锐的那一点，最焦点的那一点，那究竟第五章下半所突出来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自己。那基督自己做什么呢？做源头。那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交通到回到那个基督是做源头的这一点上呢，这一个在最低限度在字句上面来说是完全准确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的这一个最准确的这一个点呢，那我们就把整个事情呢，我们是好像是把它带得比较更丰富更完整一点，但事实上我们就落到另外一个缺陷里头。什么缺陷呢？你的根基是什么呢？如果那根基不明确的时候，你上头所有的一切的建筑可靠不可靠呢？那就好像要打个疑问在那里。但感谢神，第五章就是非常明确的让我们在整个称义的那个根基的上面来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刚才这些弟兄特别用那一节话来做起头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如那就是显然底下的那一个要这说的这些跟上面所说的那一个是不能脱离的。因为是上面的那样的一个事情才引出下面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因此我想用姊妹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那因为十二节一开始，人的心思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顶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没有看到源头的问题，他们只看见现象的问题。那你一看见现象，你就看到怎么只是耶稣钉十字架就解决问题，怎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解决问题，他一个人就能承担这么许许多多的事物吗？感谢神，第十二节开始就是把我们的心思从现象带到源头那里。你看到源头，你就看到整个事情的那一个实质是怎么样，它的过程是怎么样。那因此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个了。 他就说到了是，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死了，他复活了，我们整个称义的那一个基础就显明出来了，我们就因着他的所事和所做，我们就得着了。你把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话把它先撇开，你就用十二节接上十四章第四章的末了，你还是接得上去，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他那个关系的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十二节就把我们带回到人落在那个定罪的死的里头，和从定罪的死的里头就回转到在生命里边，并且给带到作王的地步，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弟兄姊妹们，你首先先看到一件事情，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是历史事实。一个这个历史的事实就产生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生命的问题。第五章里头没有多提生命的事，一直到第七章然后才提到那个生命的实际，那个实际。但是也就开头给我们是碰到那一个生命的问题了。那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人是一个人犯罪，但是众人都成了罪人，什么意思？他一个人做的事为什么要众人来承担了？那弟兄姊妹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了这一个人和众人的关系。那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源头，他是头一个人。这一个人以后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人那里分出来的，所谓分出来就是是他的生命里边分出来的。所以头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他的子孙的生命也就是怎么样。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有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也就说明这个事情，头一个熟的果子是怎样，其他继续从那棵树上面所结的果子也就和头一个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模样的。现在就来到这个问题了，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那现在就有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从罪入了世界以前，对不起，从罪入了世界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在那里说出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什么不是罪。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管你怎么去解说那个罪都已经发生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死。如果没有罪进入来的时候，死就不会发生。罪一出现的时候，引进的那个结果就是死。那这里就特别提到了，那从亚当啊，从一个人入从罪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一个是很多人心里头最很不佩服的，我哪里犯罪，哪是罪是我犯的？尤其是说到我们祖先所犯的罪的时候，我们要去承担他的罪性的那假如说那个就是罪性的那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不公平啊。但是主给我们所留意到的不是那个现象的问题，是那个根源的问题，是那个生命的问题。那所以他就说到了，如果你要对罪有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有律法的时候才开始，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罪的事实是存在那里，但是定罪的根据却没有。你怎么说他是罪呢？你凭什么说他是罪呢？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没有。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到该隐杀了那个弟弟，他有承认他犯罪吗？他面对面神，他没承认他犯罪啊。你兄弟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不能说他，为什么？你根据什么说你做错了事情呢？你那个对与错的那个根据是根据什么呢？在没有律法以前的确是如此，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有律法跟没有律法没有影响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呢？罪所带来的死。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死的事实存在那里，那罪的存留就用不着去辩论了。因为你回到创世纪，你很清楚看到当时神在伊甸园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一日子一定死，你不吃的话你就死不了。虽然这个话神没有说出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这样，你想死有办法吃它就可以，如果你不想死你就不要吃它，那整个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但现在就是事情发生出来了，虽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或是错，但是一个事情在那里显明了你错了，你不在对的里头，那是什么？那是罪。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罪？是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你没有办法说他是罪，但是他却是一个死的结果，那是一个罪的结果，一个罪的事实摆在那里。那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那事情是怎么说的？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过犯呢，也在他的权下。那律法是从摩西开始传出来，但是从亚当到摩西的这一段时间没有律法，你要定罪的话没有根据，但是有根据和没根据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个死亡的事实在那里印证了你是在罪的里头。那神很肯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神肯定这个事情呢？这就带出源头的问题来了。那个源头乃是因为亚当说，但是虽然那些没有与亚当犯同样罪的人也都在他的权势的底下。那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注意了，那到哪里就特别是说到了，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是就是那个预表，就是那个表明亚当是一个人，但是他是以后要来的人的所表明的。 他表明什么呢？表明他所有的经历，就是他里头所有的人都必须有的经历。那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注意一件事情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会留意到，我们读罗马书呢，很有意思。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现在，说到神的救赎的时候，就说到耶稣。三章就说，因耶稣的血，你们就得称为义。但说到整个救赎的事情呢，他是说耶稣基督。那这个我好像查出去和弟兄姊妹看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一章，在这几章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第四章末了的时候，他耶稣基督交给人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为什么提耶稣呢？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的主完是做人的那一个名字，也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一个部分，他所做的完完全全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来去做的。那好了，我们如果留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注意了。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留意得到，起头的时候亚当没有名字的。亚当什么时候才有名字呢？就是第三章堕落了以后才有名字的。以前他没有名字的。圣经说哪人哪人，就是人。那哪人是谁？当然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哪人就是他，他就是哪人。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但是等到他堕落了以后呢，你就看到了他有名字了，神就叫他做亚当，而他又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人的名字开始了。那亚当是什么意思呢？亚当乃是说属于尘土的。说就一说到亚当的时候，那就是属于尘土的。那我想弟兄姊妹能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看第五章你就很清楚了。我为什么刚才特别提到耶稣的血或者耶稣的死和复活的那一段呢？那因为提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了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两个人的面前。虽然这一段的话不像哥林多前书那样子说的那么清楚，说到那个这第一个人第二个人，首先的亚当幕后的亚当，那也说的那么清楚，但是这里仍然是说那一件事情。那既然是说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说到亚当犯罪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是人了。亚当犯罪，他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落在罪的权柄的底下。如果我们把亚当这个名字的意义来代替亚当这两个字，就是你就看到一件什么事，一切出于尘土的人，他们都落在那个罪的权势的底下。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转过来看到神预备救恩的时候，那也特别是看到这一段话，神在那里借着亚当和我们的主来做比较的时候，圣灵怎么来说明这一个比较的事情呢？如果从现象上面来说呢，我们一眼就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说到那个实际的那些区呢，我们就要花点时间了。 那就是刚才我特别要提到耶稣的血或是耶稣的死，那这一点。那现在我们留意到圣灵来说到这两个人作为源头的人物的时候，亚当固然是亚当，他是出于尘土的，他永远是出于尘土的。但说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你都看到了，那就说到基督了。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上面不是用耶稣的血，耶稣的交给人，那我们就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上文说到我们的主去经历那个救赎的那一个事实的，去做成那个救赎的事实的时候，圣灵是明明就用着我们的主做人的那个实际来说明那一件事。那现在一说到整个在救赎里面所带来的结果的时候呢，圣灵就没有再用耶稣单独这用耶稣这一个名词了，他就是说基督。那一说到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很清楚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神所高立的，神所选召的。那好，那现在你就看到一提到两个根源的时候，那两个根源的那个实质就出来了，一个是从泥土出来的，一个是神的选召里面出来的。我们说到神的选召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是说，是神所高立出来的。那显然这在这你摆出这两个源头的人物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性质上头的完全的不一样。那因着这两个不完全不一样的源头呢，就引出底下的那个比较了。为什么在底下那个比较总是摆出基督所做的是高过亚当所做的呢？问题就很清楚了。因为一些从泥土出来的都是跟罪有关联的，但一切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那是在神的选召的里头来做成的。两个不同的生命的性质就非常清楚了。那所以上头一提起为什么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的底下，那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受死又复活，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也就跟着脱离那个死的权势而进到那个生命的丰富里呢？那就很清楚，你一看到那个源头的问题，你就看到了，你在哪一个源头里，你就是哪一个的结果。你是在亚当里，你那个结果就是亚当的结果；你在基督里，那个就是基督怎样，我们就怎样。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神自己的恩典。那所以正因着这样，我们才明白怎么叫做过犯不如恩赐呢？现在我们就非常明确了，过犯是一个人犯，却引出那个结果，叫所有的子孙都承担了。恩赐呢，是一个人在那里去显明那个恩赐，叫所有的过犯都给涂抹，不但是给涂抹，并且给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我们用明确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回到神起初拣选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安排。 那为什么这一个人做的比那一个人强呢？那你就看那个结果就看到了，那一个的所带来的结果是众人都落在罪里。这里神的儿子所做成的事情的结果，不但是抹掉了所有人在神面前的那个亏欠短缺和罪过，同时是把他们恢复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那所以那个因信称义的，现在我们懂，很懂，就更容易懂了。于是一个神儿子一个人的所做的，我们给带回神的面前，一面是神涂抹了我们所有的过犯，另一面是基督的那个那个华美成了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的那一个依据。那正义是就是因为两个源头一开始就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那一个事实里，所以引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出来的时候，就把人的堕落和神的怜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根据说神的怜悯超越过人的愚昧，它是有根据的。并且还有一个事情，当神显明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神付了代价去解决了人在神面前愚昧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如同正界弟兄刚才所提的，不单是挪掉了这一些该挪掉的，并且加上了一些人原来不该得的，但神都加上去了。那也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我们将回头来 很明显的抓住了这两个源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整个第五章的下半的事情我们就完全整个的掌握住了。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是基督一个人所做的，所显明出来的，就成了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一个根据，同时也是叫我们去进入因信称义的那一个实际的。那个依据，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正因为是这样，才引出第六章人又发生一个新的问题。你说既然一切事情都是主耶稣来承担了，那好了，那第六章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读下去你就知道了。人就说，哦，那这样就很好了，那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一些，我们可以无恶不作，做什么都可以了，没关系了，因为你做过了以后，主耶稣就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就引发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感谢神，第六章开始就开始进到那个生命那个学习上头来显明你怎么称义啊？你称义的那个实际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那个从你的源头所接受的那个生命那里头来显出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们能在第五章里头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多人的心思里头所引出来的那种困扰，我们就看到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 神手中的工作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作。什么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所事和所作，你再看到神自己的永远的旨意的安排，我们只能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的确确是没有别的话可说，因为从开头到末了都是恩典做成的，是这个恩典使我们能享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荣耀的事实。当然我们看到那个比较的时候，你跟除了这个源头，你同时也给看到了基督做源头，这个源头比出尘土出来的那个亚当做源头本身的那一个性质就已经分出了高下了。那因此基督的所作怎么样都是超过亚当所失去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